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听众朋友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非常重要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他自己已经受了试探而受苦了，试探什么意思呢？可以翻译作试验，神的试验。主耶稣被试探不只是长达了40天，那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试探。主耶稣他一生其实都在受试探。我们要仔细的默想这一节的经文的意义，因为有人或许不同意我要说的这个问题，特别是与主耶稣受试探有关系。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可能被试探胜过他吗？耶稣也会堕落犯罪吗？听众朋友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，不。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因为受试探而犯罪做错了事情，其实就是指我们有机会有可能做错事情犯罪的，我们自己也想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做错事情，所以这个机会就是一个试探，遇到这种试探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做决定要做坏事的人，犯罪的人，做错事情了，那个就是做错事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罪。犯罪的意念本身，这个犯罪的意念已经就是罪的。但是主耶稣没有犯罪的意念，耶稣他自己他不是罪人，但是主耶稣会遇到一种机会让他去犯罪。魔鬼撒旦知道主耶稣特别在禁食40天之后身体很疲累软弱，也肚子非常饥饿，于是撒旦就开始要试探耶稣了，就对耶稣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，变成面包呢？如果听众朋友啊，你去过那个地方，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石头，当然这对耶稣来是一个试探。主耶稣当然可以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但是主耶稣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主耶稣其实他所面对的试探比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大得多。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去做面包买卖的生意的，可以开个面包店的。主耶稣当然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主耶稣他没有，他拒绝了试探。主耶稣有机会这样做，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试探，但是主耶稣没有向试探屈服，他不要被试探胜过，他不会因为他是神就被屈服了来行一个神迹，他没有屈服。这里我要再问一个问题，主耶稣会犯罪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主耶稣不可能犯罪。试探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？听众朋友也说，为什么有试探呢？目的在哪里呢？那我认为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做这样的回答。我自己小时候住在一个大河的旁边，在夏天的时候河水很少，几乎没有水，少到连屋顶上，我们的屋顶上木板上那钉子都从来不会生锈，因为没有什么水。可是一到了冬天，河上竟然可以停一条大船。那么现在这个小镇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在我小时候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后来就建了一条铁路穿过这个小镇，也越过经过这条大河。有一年冬天闹了水灾的洪水，就把这个铁路的桥冲垮了。那这座桥是用木头造的，于是铁路的公司就派人来改建一个用钢铁来造一个桥，取代了原来的木桥。那么这座钢桥刚刚完工的时候，那么就来了两辆消防车，重型的消防车进到这个小城里面，就停在这个新的桥上。 那么开始就鸣放这个警笛，发出这警笛的声音。那么我们那个小镇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警笛的响声啊，那个就很兴奋，于是我们都跑到桥那边去看。那么我们站在那里就看到镇上就有人问这个工程师，建筑这个桥的工程师说，然后你们在做什么？那么这工程师回答说，我们要试验这一座桥，把这个桥做试验。就有人就问，继续问他说，那这座桥会不会垮下来呀？这位工程师啊，建桥的工程师就笑着说，当然不会。那么他说，既然不会，那么你为什么要试验这一座钢桥呢？那这个工程师就回答说，我们把这两台重型消防车停在桥上，要证明，就是做要做一个证明，这个桥不会垮的。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要证明他的身份，他就是那位神，这很重要。其实如果拿撒勒的耶稣他会犯罪的话，并不能证明肉身的神他会犯罪，只能够说证明拉撒勒的耶稣，如果这样他犯罪的话，那么拉撒勒耶稣就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神，因为神不会犯罪。那么这个试验，这个试探就证明了他的的确确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，因为他就是神，所以主耶稣不会犯罪。所以希伯来书在第四章十五节，希伯来四章十五节就会补充说明，说到特别讲到主耶稣曾经凡事都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么也是经文也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个说得太好了。搭救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能够帮助，他能够协助我们来救助我们。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受过试探，他就能够帮助其他受试探的人能脱离试探。当我们进一步读希伯来书这卷书的时候，我们又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位大祭司，大祭司，我们就能明白主耶稣的确能够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。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可以清楚地认识，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，他是活的大祭司，现在这位大祭司就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太奇妙了。更好的是，我们可以随时都向他这位大祭司求帮助。有时听众朋友，我晚上就有时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失眠了，也许我就因为可能心中有些重担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就可以仰望神，求告神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他认识我，他了解我麦基这个人，那么我可以把我的重担交托给他。当黑夜来临的时候，你我们走过人生的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那里可以帮助我们。不管在我们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论面临着怎样的试探，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。那么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听众朋友，我所担心的，我们就是没有去寻求这位大祭司的帮助，我们把他忘记了，我们想靠我们自己，靠自己力量单打独斗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，因为主耶稣他愿意要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说到，在我们现在进到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就说到耶稣基督超越的，超过了摩西。我们已经看过啊，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先知，众先知耶稣也超过了。刚才我们看完，刚刚读完，主耶稣已经也超越了天使。现在我们要看耶稣基督，他是超越旧约的摩西。我们看希伯来书三章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那么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章经文太好了，这章的原文一开始用两个字，因此这两个字，那这是我认为，个人认为保罗这份书信，保罗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很习惯用因此，或者有时用因此，有时他用所以这类的字形，因此或所以都是保罗喜欢用的，当作这个语气的转换或者连接一段的他所的思想，表达保罗他的想法。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经文就说到因此，这个意思是很非常好，很丰富。这两个字就可以像这个像门的转动一样，这个门既可以从后面打开， 也可以从前面关起来，你可以把这样的这个门开关转动关起来或者打开作为一个标记，就像你走在一个快速路上，你走一条主要的干道的时候，那么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些交通的标志，那么这个标志就是告诉你，标志有时写上要注意两边来车。因此，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三章第一节讲到这因此这两个字，那么我们要回头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就让我们往前面看，向前看，他要说些什么。那原文这个因此啊，他说因此啊，圣洁的弟兄啊，这个弟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和保罗一样的啊，希伯来人，指这些跟保罗同样的这些希伯来人。保罗是希伯来人，他称犹太人是他的弟兄，这些经文称他们做圣洁的弟兄。这个圣洁的弟兄啊，注意，不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不是他们所做些事情，而是指圣洁的弟兄。圣洁就是说这些人，这些弟兄是分别为圣的，归给神的意思，就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人。经文也说到同盟天召的，天召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呼召，神呼召在地上，神给他们一个属于地上，他们在地上的职分，地上的呼召啊。听众朋友要注意，旧约圣经当中啊，神给所有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跟使以色列人跟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跟这个世界啊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啊，神应许从天上降下雨来啊，神也应许赐给他们肥沃的地土，给他们有好的丰收。那么这是啊，神给以色列百姓在物质上的祝福。但是不但神给我们物质的祝福，神也应许给他们什么属灵的祝福。这注意啊，这是很重要，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，也给我们属灵的祝福。今天啊，有一种想法，这个想法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认为说这是物质的东西哈，不可以用在这个属灵的事工上啊。我要解释什么意思。他认为这种想法说物质啊，那些东西是物质的东西，不可以用在啊属灵的事工上啊。听众朋友啊，这种分类是错误的啊，这观点有些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。因此就造成啊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最好不要提钱的事情，不要提金钱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金钱有问题吗？问题不在金钱，金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金钱不会有错误的，金钱可以用来做这个圣工，做这些属灵的事工。所以当我听到有些人啊为某件事情祷告，他从来不提到关于金钱啊，他不敢说用金钱呢，他需要一些钱来支援帮助啊哪些福音的事工。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。比方说今天啊，如果你要为宣教的事工，为了传福音的事工祷告，如果你希望你的祷告蒙神垂听，我认为说你最好也可以先用奉献啊，你就可以用这钱财来支持宣教的福音事工。那否则你的祷告就好像一阵风，就是好像很虚空，没有什么效果，讲没有什么内容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里我所强调说奉献金钱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事情，这也是祭司做祭司他侍奉的一种。那么祭司要做什么呢？他要献上属灵的祭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奉献金钱也是献祭的一种，就是侍奉，奉献钱啊，也是一种算献祭的一种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赞美也是一种献祭，赞美神，我们奉献金钱，这个都是一种奉献。那么接着经文也说到同盟天召的弟兄，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在地上啊，我们神对我们一个职分，在地上我们有工作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属于现在啊，我们现在今天基督徒除了现在，那么也说到这个现在是指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当然也是指那些已经归向，特别是归向耶稣基督信主的犹太人以色列人。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已经进到一个新的时代。过去他们是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们献上那些动物，那牛羊作为献为祭物，这是他们当时所应该做的。可是现在他们不要需要献上牛羊了，因为献祭已经变成啊 在基督身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所以献祭的制度专指向主耶稣了。这些向主耶稣奉献的人、献身的人，他们就是蒙到现在的基督徒或者现在的希伯来信徒，他们有属天的呼召，神给他们有属地的一个祝福，在属地上，在地上，他们的职分没有消失，但是他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可以说成为了属天的呼召了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到，他们是同盟天召的弟兄，就是从神啊，从主耶稣来给他们的呼召，他们是弟兄。曾有几位以色列的去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做宣教的，他们就希望把这件事情就是讲解关于是蒙召的事情，好让啊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也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么这些到以色列去宣教的这些传道人、这宣教士，他们就向以色列的犹太人啊、以色列人做见证。那么他们以为说向他们犹太人传福音，那么以后他们就不需要叫他们不要做犹太人了，就是意思是以为说要那些犹太人不要继续做犹太人了。其实这种观念啊是错误的，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。犹太人他们当然可以成为基督徒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任何一个人种，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，任何的哪一个族的人啊，哪一个省的人，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你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不要你要把放弃原来你的国籍，无论是中国人是哪一省的人，我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省籍，并没有啊要放弃的我们原来的国籍。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啊为了信了耶稣，那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放弃自己的国籍。一个犹太人他信了主以后，他仍然是个犹太人。那这是按照，只要你按照圣经的启示、圣经的教导继续往前行，我们就是同盟天召的人。盼望听众朋友啊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同盟天召的人。那么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是不需要放弃我们是国籍。那么如果你不关心希伯来书到底要写给谁的，那么也不关心啊希伯来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，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希伯来书你要注意它写给对象是谁，那么在什么时候写的。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啊，有时你就抓不到这个其中的重点。那这里就简单给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啊，有一位可以算啊这个热心的、很有属灵的约翰·魏克里夫啊，这个太太他是十四世纪的人。那么他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们要注解圣经、注释圣经的时候，要了解圣经的意思，怎么样明白圣经呢？他告诉我们一些原则。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、要留意圣经本身说了什么，那么圣经所写的内容是什么，也要留意谁写的，也要留意写给谁的，也要留意写的这个文句、文字所写的是什么，是在何时、什么时候写的，在什么地方写的，而且写的这段经文的目的在哪里，是在什么下的环境、什么状况之下写成的。而且要考量到写作前跟写作后所发生的事情，那么就会使你对研究圣经、认识圣经大有帮助了。所以这是约翰·魏克里夫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做一个注释、解释圣经的一个规则啊，在提醒听众朋友，圣经说了什么、写了什么、是谁写的、写给谁的啊、用什么文字写的、什么时候写的、什么地方写的啊、写的这段目的在哪里、在什么情况写成的，那么写作前后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对圣经就更了解的。听众朋友，约翰·魏克里夫实在说得太好，听众朋友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，多认识圣经、明白圣经。那么约翰·魏克里夫的这个他所认为读经的规则、应用规则应用在希伯来书上，当然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希伯来书的话，那么就越来越很明白的啊。这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说同盟天召，那这句话当然就是可以应用在希伯来的基督徒身上啊。如果你没有用在基督徒身上，因为是像希伯来基督徒说的，你没有用在他们身上，那就失去了原来这个希伯来书的意思了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圣经，继续我们看希伯来书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这叫我们思想意识，这个就全神贯注的意思啊，思想贯注的意思，就要花时间用心反复思想，要理解，你要明白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思想，要明白，要理解，要用时间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要我们说要用心，很慎重的深入思想主耶稣这一位神。接着我们再看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，使者也可以翻译成使徒啊。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的耶稣。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从这个文字看来，就是说到主耶稣他的确这是也是一位使徒啊，是使者。我不认为我们读这个使者使徒的时候啊，要加进去其他的意思。使者就是使者，他就是使徒的意思。使徒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就是，记得听众朋友，使徒使者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奉差遣的意思。那主耶稣他就是奉差遣降世为人，奉天父的差遣。继续我们看这一节经文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啊，或者使者的耶稣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因为主耶稣是奉神的差遣他降世为人，主耶稣他是使者，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使者。那么主耶稣也是神的启示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常常想到主耶稣他是从神来的使徒啊，来从神来的使者。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讲到大祭司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？他是有祭司的职分，那么也是希伯来书的一个主题。那么现在只提到主耶稣大祭司的身份，但是当他回头再提这一点的时候，那么到第五章啊，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重点，这个大祭司到底是什么。那么大祭司啊，跟使者或者使徒的职分是两个不同的职分，互相相关，但是不同的。使者使徒他的职分什么呢？就是像先知一样，所以使徒，神的使者使徒就是就像先知一样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就是替神向人说话的。注意这个意思，先知就是替神向人说话了，代表神向人说话，是神的代言人。那么大祭司啊，听众朋友，大祭司是什么呢？刚好这个大祭司啊，他的职分就好像在快速路的上面一个高加速路呢，他是另外，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另外一个功能是大祭司是替人为人向神献祭的。注意，替先知啊是神的代言人，替神向人说话。那么大祭司呢做什么呢？他是代替人向神献祭的，他在神面前他是代表了人来向神代表那个人向神献祭。那么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主耶稣他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？就在提醒听众朋友强调主耶稣的人性啊，他人性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我要提醒你，那今天人子主耶稣他已经在荣耀里面了。那么他在荣耀里面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主耶稣在天上是代表我们，因为他有大祭司的职分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在神面前，在天上他是代表着我们。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天上他也是我们的保惠师，主耶稣像圣灵一样也是为我们辩护。主耶稣就站在父神面前呢，为站在我们这一边啊。有时候我自己常常担心，哎呀，我自己实在是很多亏欠啊，很多有时表达一件事情讲得不清楚，但做事情也做得不好。但是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我心里面想说什么，因为耶稣了解我内心的感受。因为主耶稣，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也知道你的痛苦，知道你的难处，知道你的心里的要想的，我们只有时说不出来。但是我们要，当然是我们要慎重思考，小心留意。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天上他是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会把我们的心意向父神表明。因为主耶稣已经与神同在的，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他做什么工作？就是为你代求。那么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，这是很感动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也许我们有口难言，心中有许多的重担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在 天父面前啊，他是代替我们罪人向天父说话，把我们的难处、我们所需要的告诉我们的父神，要回应我们啊听众朋友我们的难处、我们的祷告。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知道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，他在为我们祷告，要把我们的难处告诉天父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